所以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怜悯我们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你的荣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因为你怜悯我们，今天才有机会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因为你怜悯，你赐我们做天父上帝儿女的权柄。因为你怜悯我们，我们能够天天到你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。感谢主，你的恩典，你是信实的神，是公义的神，你必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。所以请你按照你的信实，按照你的公义，按照你的怜悯来待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走在你赐我们的正路上。感谢主，你常借着各样的环境来管教我们，来归正我们。求主来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受教的心，能够伏在你的权柄之下，能够在你的里面来享受从你而来丰盛的慈爱。我们今天再一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时候，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你也亲近我们，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第十章16-20节。第十六节，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你的穷臣早晨夜乐，你就有祸了。这里就是邦国，一个国家，一个团体，甚至一个教会等等。这个王指的是领袖，如果领袖是孩童，穷臣又造成夜乐，这个团体就有祸了。孩童，那在这儿，孩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比喻，主耶稣常常用孩童来表示这个一个人的单纯纯洁。我们要像孩童的一样到神的跟前，这儿的孩童那不是那个意思了。如果是一个王，一个领袖是一个孩童，那么这个孩童就表示他没有能力担当这个位置，不匹配，幼稚，不成熟，没有能力，没有智慧。王是这样的，如果穷臣，那穷臣就是辅佐这个王的，也就是在教会里面，那就是他的同工，和他一起做事的这些人，如果早晨夜了，一早晨起来，早晨一起来就开始夜乐，这就很糟糕了。早晨一开始不做正事，开始夜乐，那说明这个生活是放荡的，生活无度，没有节制。你看这个从上到下，如果都是这个样子，这个邦国、这个国家、这个团体、这个教会，或者现在这些公司，那就有祸了。败亡是必然的事。这是圣经，这是神的话。神的话，他的意思绝对不仅仅是指的地上的邦国、地上的国家。一定有指向，我们从属灵上来考虑，那也应该是我们联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。那教会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，这个教会的生命光景我们可以想到。第十七节说，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你的穷臣按时吃喝，为要补力，不为醉酒，你就有福了。这是个对比。如果这个领袖是贵胄之子，贵胄那是有身份的人，那贵胄之子这个比喻就是他的这个位置和他的身份是相称的， 无论从这个人的品格还是能力还是智慧，都是可以担当这个重任的。王称职，穷臣按时吃喝，为了补利，不是为了醉酒。跟他一块做事的帮助他的人按时吃喝，那是有节制不放荡。按时吃喝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要补利，就有力量来辅佐这个领袖治理得更好，不是为了酒醉，你就有福了。这个一定是兴盛的。如果今天教会是这样的教会，那感谢神。第十八节，因人懒惰，房顶塌下；因人手懒，房屋抵漏。这个在正言书里面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。正言书有部分是讲了很多关于懒的懒人的后果。一个人就怕懒惰。我们信主以后不能偷懒，一定要勤勤快快的做工。做工的方式很多，无论用什么样方式的服侍神，都要勤快，不可偷懒。偷懒的结果是房顶塌了，房屋抵漏，无处可住。偷懒的结果，那可能最后什么都没有了。十九节，设摆筵席，施为喜笑。酒能使人快活，钱能叫万事应心。设摆筵席，我们常常你看这设摆筵席，大家聚在一起，为什么呢？为了喜乐，大家喜喜乐乐的。这是目的，给人带来喜乐。酒能使人快活，那圣经里面没有禁止人喝酒，而是禁止人醉酒，不可醉酒。刚才也提到过，因为醉酒就可以使人放荡。那么酒能使人快活，这就是有节制的饮酒，适量的饮酒可以使人的心愉悦。钱能叫万事应心，所以没有，从来没有说钱有问题，是使用钱的人他的动机。说钱能叫万事应心，就所有事都能按照我们的心愿达成，也就是说钱能满足各种事的需要。要很好的使用钱财，那么教会也需要钱，因为教会各样的事工都需要。那么这些钱也要按照神的心意去使用。我们家里面钱也是一样的，否则的话这个钱就会成为问题，成为我们的难处。这是从正面来考虑的，无论是酒还是钱还是这个筵席。第二十节，你不可咒诅君王，也不可心怀慈念。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，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，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。不可咒诅君王，也不可心怀慈念，心里面想都不要去想。我们好多时候就会咒诅一个国家，如果这个领袖出问题以后弄得很糟糕，我们可能就会咒诅。看到哪个人不顺眼，或者是伤害了我们，心里面恨的就会咒诅，不可咒诅。在罗马书12章14节， 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，就是对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显明他的心意了。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，我回过头看一下，去揣摩神的心意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说，你要跟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然后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也要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。谁咒诅呢？神。神有这个权柄，我们没有权柄。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说，你要也要叫别人得福。我们每一个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都是祝福的器皿，不是咒诅的器皿。我们没有资格，我们是要叫别人得福的，我们要传福音的，我们要给别人的生命带来益处的，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的。一开始就很清楚了，我们没有权柄，没有资格去咒诅别人。所以在新约里边，就你看，我们就看到，即使那些逼迫我们的、恨我们的，我们都不能咒诅。神不让我们咒诅，我们咒诅这就是犯罪，不听神的话就是犯罪。我们要叫别人得福，成为一个神祝福其他人的一个管道，成为一个流淌神祝福的一个器皿。我们这个器皿把神的祝福装得满满的，然后溢出去，溢出去，流淌出去，祝福别人。这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所以这儿告诉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，也是今天的我们，不可咒诅君王。其实任何人都不可能咒诅，心里面想都不要去想啊！所以我们动不动就咒诅别人，我们要小心了，这是违背神的心意的。咒诅的时候已经就犯罪了。什么叫罪？不听神的话就是罪。说这里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。为什么呢？要在你的卧房，你的卧房是最这个隐秘的地方空间，别人是不知道你在里面做的事或说的话。意思就是你在你卧房里面，你说的话做的事别人都不知道。但是在最隐秘地方，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，你也不可咒诅别人。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个声音，突然一只鸟飞过来，听见你的声音了，传出去了。有翅膀的也必诉说此事，当然这是个比喻了。那言外之意是各强有耳，即使各强没有耳，别人没听见，神也会把我们这个恶行写出来。所以说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第二节，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第二节，我们读一下。这句话在其他的福音书也有。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第二节，所以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所以神要把我们要显明出来，神有办法，即使跟前没有人，你做的这些事，神也一样可以把我们写出来，让别人知道。也就是我们无论是在明处在暗处，都要做合神心意的事。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看见或提醒，我们应该怎么在神的家来服侍神。不要做那个孩童，不要做早晨就开始夜乐的那穷城。 在教会里面，无论是做领袖的，还是做同工的，还是弟兄姊妹，就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工人啊，都是同工。只不过有的弟兄姊妹是不做工，是懒。他再来在教会里面，这是同工，是一块来服侍神的，啊，不是说啊，在教会里面带领敬拜的就是服侍神的，或者是去管顾人的就是服侍神的。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是服侍神的，都是神的工人，都是同工。那么无论是做什么样，在哪一个位置上去服侍神，都不要做这个孩童，早晨就开始解的，否则就有祸了，这个家有祸了，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有祸了。要成为那个贵族之子，要有节制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鼓励，让自己更有智慧，更有力量服侍好神，让神喜悦，千万不可偷懒。在教会里面什么事都不做，好像这些都与我无关，这就错了。偷懒的结果是房屋都会塌掉，房屋底都没有住的住处，那意味着偷懒的结果可能会甚至会有可能会失去恩典。那偷懒就是不结果子嘛。主耶稣用过一个比喻嘛，一个管园的，他把一棵这个无花果树种到这个葡萄园里面，结果这个主人连续三年每年过去看有没有结果子，第一年没结果子，第二年去看没结果子，第三年没看还不结果子，就跟这个管园的说，你把它砍掉吧。这个无花果树什么？那就是偷懒嘛，他应该是结果子，偷懒不结果子，没有好的行为，那就被砍掉嘛。这就比喻这些教会当中的我们这些信徒，如果不结果子，没有好的行为，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不相称，没有悔改的果子，那就将来会被砍去的，就失去救恩的，不可能让他白占地图。所以千万不要偷懒。那这条经文其实正是给我们这儿一个提醒，我们手里面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要喜喜乐乐的去服侍神，也要善于管理好我们自己手里面的钱财，不要咒诅人。我们是神祝福其他人的管道，我们是流露祝福的器皿，我们是要叫别人祝福的，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柄去咒诅人。所以今天这个经文非常的好，我们就是听到以后，那就是我们要处处要谨慎，按照神的话来行事，否则的话就是得罪神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